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透露，川普对加沙地区人质问题表达了高度关注。根据以色列的统计，自2023年12月7号哈马斯发动对以色列袭击之后，超过250人遭到绑架，其中包括具有双重国籍的人质。截至目前，通过谈判以及以色列军事行动，已经有超过100名人质获释，但仍然有大约100人下落不明，部分可能仍然生还。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政府将不遗余力确保剩余人质的安全。他说，我们将继续努力，无论是活住的亦或是逝去的，我们必须将人质带回家。川普曾经在12月2号针对哈马斯发出警告，要求释放人质，否则将在明年就职典礼之前遭遇极其惨痛的代价。他强调，美国历史上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反击。内塔尼亚胡说，他和川普还讨论了叙利亚的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的应对策略。内塔尼亚胡指出，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境内的战略武器库，以挫败潜在威胁，并防止恐怖分子在以色列边境附近扎根。内塔尼亚胡说，我们无意和叙利亚发生冲突，但我们将坚定捍卫国土安全，对抗任何可能的挑衅。他强调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主要针对恐怖势力及其支持者，尤其是与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相关的武装团体。另外，内塔尼亚胡在谈话中重申，阻止黎巴嫩真主党重新武装是以色列的优先事项之一，并呼吁国际社会对恐怖组织采取更强硬的立场。针对人质危机和地区局势，川普后任政府已经积极展开外交行动，即将出任中东问题特使的史蒂夫·维特科夫近日先后访问了卡塔尔和以色列，以协调加沙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维特科夫的行程旨在确保川普明年就职之前，美国在中东局势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于12月15号在接受 ABC 本周节目采访的时候说，联邦政府已经投入更多资源、人员和技术协助新泽西州警方处理无人机目击问题。他强调，调查至到现在并未显示外国势力参与的迹象，但国土安全部将继续保持警惕，以确保公众安全。马约卡斯补充说，我们的责任是与州和地方合作伙伴携手，通过联邦层面的警惕来保障美国公民的安全。如果发现涉及外国或犯罪活动的证据，将及时向公众通报。联邦调查局 FBI 14号指出，自从11月中旬以来，新泽西州及其他东部州已经收到超过5000宗无人机目击报告，但其中只是不到100宗需要进一步调查。截至目前，所有涉及大型飞行器的案例都被证实为有人驾驶的飞机。FBI 强调，虽然未发现支持大规模无人驾驶航空系统活动的证据，但相关部门将继续利用技术分析和情报手段对余下案件展开深入调查。一名官员说，虽然民众可能对目击事件反应过度，但调查仍将严肃进行，以确定事件来源。新泽西州的无人机目击事件自11月中旬激增之后，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等地亦出现类似情况。在马萨诸塞州，哈里奇市居民曾经报告看到10至15架无人机在夜空飞行，而纽约哈德逊河谷的一座机场则因为无人机活动一度关闭跑道。面对持续增加的报告，纽约州州长海西霍楚在社交媒体上 呼吁联邦政府加强执法力度，并敦促国会通过相关立法。目前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对部分敏感区域实施临时无人机禁飞令，其中包括新泽西州的皮卡特尼兵工厂以及川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等地。军方亦表示，无人机活动虽偶有发生，但仲冇证据显示同外国势力或恶意行为有关。白宫方面则透露，拜登总统正定期收到事件简报，密切关注情况发展。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同美国广播公司 ABC 新闻的一场诽谤诉讼，近日以高额和解金落幕。根据12月15号提交的法庭文件， ABC 新闻同意支付1500万美元向川普的总统基金博物馆捐款，以撤销相关诉讼。另外， ABC 仲将支付100万美元的律师费，并发表公开道歉声明。事件起源于今年3月， ABC 新闻当家主播乔治·斯蒂芬·洛普洛斯在节目《本星期》中访问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南希·梅斯。在节目中，他声称川普被裁定要为强奸负责，此言论随后引发争议。川普团队随后在佛罗里达州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诽谤诉讼，指控史蒂芬·洛普洛斯的言论充满恶意，并且罔顾事实。诉讼书指出，这些言论被广泛传播，对川普的名誉造成了实质损害。这件事涉及2023年作家吉恩·卡莱尔对川普提出的民事诉讼。根据纽约州法律，性虐待和强奸有明显的法律区别，但是 ABC 节目中的言论未作明确区分，直接将川普和强奸指控挂钩，最终成为诽谤案的关键。根据和解协议， ABC 新闻必须支付1500万美元给川普的总统基金博物馆，并在本星期节目相关网页的底部附上声明，为斯蒂芬·洛普洛斯的言论表达遗憾。声明内容要求明确提及对3月10号节目中有关川普总统的言论感到遗憾。 ABC 新闻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我们很高兴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并根据法院文件撤销诉讼。斯蒂芬·洛普洛斯亦将公开表示协议，为事件画下句号。而这件案亦凸显出媒体在处理敏感政治话题时候的责任问题。作为前总统克林顿的顾问，斯蒂芬·洛普洛斯在节目中的言论被认为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加剧了媒体的公正性争议。川普阵营借这个诉讼不单止捍卫了他的名誉，亦对主流媒体的报道质量提出了质疑。川普和 ABC 新闻的和解，为这场持续多个月的诽谤争议画上句号。同时，对于川普来讲，这次和解亦是他法律战的一大胜利，尤其是在川普即将就任总统之际，这个提升了支持者对他的信心，并进一步强化其反击假新闻的形象。近日，中共支持的黑客对美国电信公司进行了大规模黑客攻击。川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人选迈克·沃尔茨在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说，多年来在网络安全方面，我们一直在努力提高防御能力，我们需要开始主动出击，开始对那些继续窃取我们的数据，继续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的个人和国家施加惩罚，令其付出更高成本和承担后果。我认为我们需要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说，中国黑客入侵美国基础设施的做法，就好像在美国的基础设施、供水系统、电网甚至港口安上了定时炸弹，这个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又以前冇讲明即将上任嘅政府系咪会对网络攻击实施制裁，但佢话对网络采取唔同嘅方法，我哋需要开始改变对方嘅行为，而唔系只系应对佢哋嘅攻击同防御，审视我哋嘅原则，并开始提高对方发动攻击嘅成本，以促使佢哋停止呢种行为。佢仲提到美国嘅私人科技行业亦可以发挥一啲作用，包括帮助美国政府进行防御。沃尔茨嘅呢一评论系喺美国指控中共进行咗一场名为盐台风嘅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之后发表嘅。黑客攻击嘅目标系美国高级政治人物嘅电话通话录音，受害者包括当选总统川普同当选副总统曼斯。白宫表示，至少有八家美国电信同基础设施公司受到呢次网络攻击嘅影响，好多美国人嘅原数据被盗。拜登总统已经就呢次网络攻击收到多次简报，白宫设有一个专门小组负责应对呢一攻击事件，但系截至呢个月初，八家美国公司中冇一家将黑客从其网络中成功清除。南韩总统尹锡悦3号深夜无预警宣布戒严，14号遭到弹劾之后立即停职。他在15号并未依检方传票指示到案，由南韩警察厅国家侦查本部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国防部调查本部组成合作侦查本部，认为尹锡悦涉嫌内乱和滥用职权，要求尹锡悦于18号到案。在这个同时，南韩国会日前通过总统尹锡悦弹劾案，案件送至宪法法院进行裁判。宪法法院16号上午召开首次大法官会议，宣布首次辩论准备期限为12月27号。南韩国会14号就尹锡悦这个月初突然颁布戒严令清除其政治对手的行动再次提出的弹劾动议进行表决通过。尹锡悦在被国会弹劾之后表示，虽然我现在在这里停步了，但是过去两年半以来，我和人民迈向未来的旅程却不能够停顿，我绝不会放弃。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首韩东芬则在16号宣布辞去党籍，表示在最高委员会崩溃状况下没办法继续党魁的工作。南韩最大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呼吁南韩宪法法院迅速对国会通过的尹锡悦弹劾案做出审理和裁决，并提议成立一个国政协商机制，在政府和国会之间做政策协调。在这个同时，政府官员他们则试图安抚南韩的盟友和市场，希望将政治动荡的冲击降至最低。北韩国家媒体朝中社16号报道说，南韩议会在14号通过了总统尹锡悦的弹劾表决。尹锡悦是南韩连续遭到国会弹劾的第二位保守党总统。尹锡悦遭到国会弹劾之后，虽然职权被暂停，但仍保留总统身份和待遇，而且免遭绝大多数刑事指控，不过内乱罪和叛国罪除外。下一步，南韩宪法法院将有180日的时间考虑和决定是否罢免尹锡悦，或者拒绝国会的弹劾案并恢复他的总统职权。如果法院决定罢免尹锡悦或者他本人辞职，那南韩必须在60日内再次举行总统大选。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